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这个旷世的全球的疫情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在哪里呢？这是我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在3月1号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我讲到的题目是得了医治。当时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目前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风雨欲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圣灵感动我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得了医治。让我们想到在我们过去的年岁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挑战，甚至有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当我们渡过难关之后，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有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功课？这是上次我讲的这个题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把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人生永远的盼望说得非常的明白。诗人大卫在这里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这里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这里没有说 your heart， 他英文是 my soul， 是我们完全的来称颂耶和华。又说 my innermost being， 就是从内心深处来赞美耶和华。这是他这首诗最开始他讲到，我们称颂耶和华是出于我们全然的我来称颂耶和华的名，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神在我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作为，有很多的作为，有很大的作为，我们不可忘记他的作为。在这之后，他讲了今天我讲到的题目，主要他要讲的就是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赦罪和医治疾病都是把不好的去掉。诗人后面要加上，他救赎你脱离死亡，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所以他在这后面正是把那个荣耀的盼望放在这首诗这段经文的结尾这部分。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把罪和疾病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处，它是有它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的。罪讲的是灵里面的疾病，我们所平时讲的病是我们肉体的病，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是要说明我们一个人真正的健康不仅仅是我们肉体的健康，还有我们灵里面的健康，还有我们肉体和灵在一起的心理的健康、社会的健康、所有的健康，神要我们有完全的健康。当我们的肉体的生理平衡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就得病了。当我们的灵被罪恶捆绑的时候，我们的灵就与神隔绝，我们的灵就会枯干，我们的灵命就会枯干，我们就得了灵里面的病。所以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有何等的盼望，我们要从全然，我们全身 来赞美耶和华，因为他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治愈了我们一切的疾病。把这两个放在一块儿，神要给我们完全健康的生命。在很多处的经文，神都把疾病、治病和这个赦罪放在一块儿。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个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把传福音放在第一位，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里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这里说，他走遍加利利，到各个会堂，他传讲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着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圣经在新约圣经的几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耶稣花很多的时间，白天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都给很多的病人，甚至在当时是不可医治的病人，最 extreme 就是最极端的，就是死人复活。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对主复活是毫无疑问的，对主能够使死人复活也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是从中国来的，大家都知道，在宣教士在很多年前到中国去传福音，包括戴德森等等等等，很多的先前们，他们到中国传福音，也是建立了很多的医院，也是把医治疾病和传福音啊放在一起，因为这是神非常看重的。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医院，啊，最有名的就是现在讲的四个，啊，东南西北。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和西华西，啊，协和在北京，湘雅在长沙，齐鲁是在济南，华西是在成都。这四个医学院建立的，是真的是医治了很多很多的病人，使得中国的医学从一个完全没有现代医学的状况，变到现在有很好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体系。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宣教士的工作，通过他们在国内建立医院，治好很多的病人，也是使更多的人认识了主，归向了主。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祖先都会从直接或者间接的受到影响，我的祖母就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影响到我们这一代。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让我看到，我们基督徒是有何等的盼望。神不但是看顾我们的灵命里面的健康，也是看顾我们身体的健康，看顾我们全部的健康。我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在这里面我有几个看见。我们先来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的教会，也真是感谢你借着教会弟兄姊妹，借着我们的牧师， 借着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时候，用他们的爱心来帮助我们。在这个瘟疫肆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更加看到主的恩典，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这个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创始成终的主，这位大爱的主，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求主就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我们把下面的所有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就恩膏孩子的口，敞开我们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在这一切上都因为主的荣耀而得胜有余。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在这段经文我所学到的第一点，我就想说我们的主是医治的主。换句话说，我们平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主是真正医治我们的主。他在这里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这是对我们信主的神的儿女所说的应许。最近我也常常为医护人员祷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有很多在一线接触冠状病毒的病人或者有这样子的潜在的危险。我们一直盼望，我想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每一位都一样，为他们迫切的祷告，求神就看顾保守他们，保守他们的健康，保守他们不被病毒感染，度过这个冠状病毒这段时间的难关。那有一个问题是，上帝是要我们健康的活着吗？答案非常的清楚，他不但要我们健康，更要我们身心灵完全的健康。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就是不但我们要有身体的健康，我们要有灵里面的健康，我们要有心理的健康，我们也要有社会的健康。所以这个健康是完全的，上帝的本意是要给我们完全的健康。你相信吗？我是完全相信。上帝是不希望我们生病，上帝更不是我们苦难的源头。但往往我们的上帝因为他的善良可成全和可喜悦的旨意，他允许一些疾病、痛苦甚至死亡的发生，他要让我们在这样的试探中，在我们这样的试炼当中得以完全，以得到仁爱和慈爱的冠冕。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试探，允许这样的试探发生，当然这个试探不是从神而来，神给我们各样的试炼，这样的试探允许它的发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信靠他，我们彼此之间更加的合一。有人会问一个问题，我想你们当中人肯定会问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政治上也是争执的很多，不过我们不是在争执政治上的问题，这个病毒从哪里来，到底是从武汉来还是从哪里来，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不是地点上哪里来，而是这个病毒是从什么地方来，是谁造了这个病毒是神创造的吗我的回答是完全确定的， 世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神造的。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不管是细菌也好，病毒也好，还是这个我们通常讲的是叫像这个霉菌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生物也好，都是他造的，我们人也是他造的。那么既然冠状病毒，当然后面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这个病毒既然是神造的，为什么神会造出这样似乎邪恶的东西来？我的回答也是很清楚，大家不想，不妨思考一下。神造了水，我们的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但是当大水来临的时候，无人能抗拒。很多不会游泳的人淹死在水里，不是因为水是邪恶的，但是当我们不能够很好的顺着大自然的规律的时候，我们会受到这样子的威胁。神也造了火，神也造了氧气，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在使用不当的时候，它会成为我们这个身体伤害的来源。我们可能对氧气这件事情可能理解不是很清楚，很多人以为氧气都是好的，其实我们是不能面对100%的氧气，包括我们的肺。所以在冠状病毒的病人当中，很多人是用这个呼吸机，那个高浓度的氧其实对身体脏器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有些病人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因为他实在是缺氧的情况下才能用高浓度的氧。所以现在医学界是有一定的争论，到底应该像这样的病人怎么样使用呼吸机，甚至有的病人用了呼吸机就下不来，这也是这样的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到说，这既然都是神创造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允许它的发生，那有人就会把希望寄在我们的医药上面。所以有没有药物可以治疗？最近这个很多的药物就变得很著名，像这个瑞德西韦翻译成是人民的希望好像是非常有希望的一个药物。但是最新的研究在中国证明它是无效的，但在美国证明它是有效的。但是你看看那个结果呢，其实是非常的作用不是很大。氯化奎宁也是我们这个川普总统极力推荐的，但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问题。它的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现在医学界好像是并没有很好的这个认可它。我们也很大的希望放在疫苗当中，我们以为有了一天我们有了疫苗，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忘记我们过去这个疾病到肆虐到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不但是我们对这个疫苗可能有过高的盼望，过高的期望，我们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了。但其实更进一步的想一想，这个疫苗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话，这个疫苗在我们身上是不起作用的，并不是这个疫苗来帮助了我们，这个疫苗是使调动我们的免疫系统来对抗这样的病毒的。所以我们平时所面到的所有的疾病，我们以为是医生的药物、医生的手术，甚至心理疾病是心理医生的辅导，使我们的疾病得到治愈，这个答案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没有一样疾病是因为医生给我们治愈，若没有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自愈的能力，没有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放的这一切的治愈的能力，我们是没有办法面对疾病的。很多的疾病，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免疫性疾病，如果这个人的免疫系统是完全是坏的，你即使给他打疫苗，他也不能够预防我们的疾病。所以这一点来讲，认识到 上帝是我们的真正的医治者，是对一个科学家来讲，对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讲，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实这段时间冠状病毒使很多人都真的是一个警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对我们身体神的这样的殿堂，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身体的保护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现在就开始。我说对我来讲，对一个做科学的，我想我们也有不少弟兄姊妹是做科学的，做医生的来讲，认识神是医治的，神是我们真正的医治者的是非常重要的。我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因为冠状病毒的缘故，所以呢我就把我过去的一个研究就放到前面来，我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运动之后，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肌肉，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它就产生一个抗氧化酶。这个抗氧化酶很奇妙的抗氧化酶，它不但可以在血液当中流动，它还可以到血管的内皮上面，到各个重要的脏器的血管内皮上面，尤其是在肺里面它的含量最高。所以如果一个健康的人，他平时很注重这个有氧的运动的话，这个抗氧化的酶的含量就会很高，它会在那个内皮细胞上面起到保护作用。最近德国的研究发现，他们在做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冠状病毒的病人死亡的缘故并不主要是肺炎，而是因为内皮细胞受到过度的损害，使得重要的脏器包括肾脏、心脏、肺都出现血栓。这个状况实际上和我研究发现这个抗氧化的酶它能够增高，然后这个抗氧化酶增高，我们在动物试验上发现它的这个我前面讲的这些重要的这个疾病，像丁涵姊妹也好这个文霞姊妹也好，他们在医院里面碰到的重症的病人，在监护室的病人所遇到的就是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上帝实际上他给了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知道我们平时需要维护我们的健康，他甚至设计了这么好的一个抗氧化酶，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疾病的时候，即使是被感染，可能就是落到那个 85% 的那样子的轻症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群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的希望。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医治了很多各样的疾病他使瘸腿的、瘫痪的起来走路，使瞎眼能看见，使死人复活，瞎眼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描述的。所以耶稣他不仅仅是说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创给我们的这个复这个修复的能力，耶稣也是为病人治各样的疾病。有意思的是，耶稣每一次治完的时候，他我们记住的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这是我们的信救了我们，其实是神真正的是医治了在这个所有的福音书里面讲到的这些人的疾病，都是耶稣基督治愈了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信使耶稣能够有可能去治愈他们，他们的不信是存在神和我们人之间的一个阻隔。有人会问了，为什么无所不能的神有的时候会让疾病、痛苦、死亡临到我们呢？临到我们爱主的耶稣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呢？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我想我们没有人真正的知道这个答案，但是我们相信神若愿意，他可以完全的医治。那么在属灵上呢？属灵上神是要神也是医治我们。大家都知道尼哥底母的故事。 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老师，也是一个官，他问耶稣，他去看耶稣，想要向耶稣求教，但耶稣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注重的是我们的生命，他要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真的是非常的长的一段，神在给我们讲，我们必须要重生。在这里也是他向世界宣告，说神爱世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不但是我们肉体的医治的主，他也是我们灵得拯救的主，是他为我们，他是神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从小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一样，都被灌输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说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讲到工程师，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这句话是有很多不妥的地方。第一，工程师一定是设计建造某一个东西的人才叫工程师，教师呢是传授知识，当然也偶尔的有的好的教师会带领人在他的事业上，在他的这个工作上，做人上会有些很好的指引，但是我觉得谈不上工程师。所以既然教师不是工程师，那谁是灵魂的工程师呢？我们灵魂的工程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神是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真正的工程师，真正医治我们灵魂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有人问了，我们的牧师呢，教会里面的长者呢，属灵的长者呢，甚至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是什么角色呢？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和医生和护士治疗疾病的角色是很像，我们不是医治的，我们不是医治者，我们是神在我们生命上灵命上医治的帮助者。所以如果要说的话，那牧师这样的工作就是相当于是灵魂的医生，他是我们不要有这个概念，觉得医生就是医治的，医生不是医治的，我还是说这句话，医生不是医治我们疾病的，医生是用不同的手段，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所以他会用什么样的药来帮助我们恢复，而真正的医治疾病的是我们的神。所以医治在神，我们要做的就是作为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姊妹在属灵的道路上遇到了挑战，遇到了困难，他的家庭遇到了困难，他的身体遇到了困难，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爱心来帮助他们，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他，帮助他们在身体上战胜这个疾病，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神真正的医治他们，医治我们。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第一个问题，就是神是医治的主。第二，神的医治是一直在进行，我们通常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只是我们生病了神来医治我们，其实不是，神一直在医治我们。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讲到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是一个专业上的问题。你要知道我们的血管有多长吗？我们人没有血管，没有氧气，就像这次冠状病毒讲的，这个病人需要呼吸机。为什么需要呼吸机？因为一定要有氧气，氧气一定要输送到全身才行。那么既然输送了全身，我们有血管，你要知道我们人的身体是从一个细胞变来的，一个细胞变成了一个我们一个人。人的身体里面细胞有多少呢？就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既然是海边沙子那样多，而且是非常有序的，那么我们这个血管是起的绝对性绝对重要的这个作用。血管有多长呢？我想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巨长巨大的数目。我们的血管，身体里面的血管是10万英里，我们一个人身体里面的血管的长度是10万英里，每个血管里面都有一个完整的内皮，刚才我已经讲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光滑的面。这个血管的长度10万英里是相当于你我飞中国来回7次，或者是绕着地球4圈。这样长的，这样巨大的管道工程，神不断的在修复，不断的在保护。当我们这个工程受到我们生活的习惯的改变，我们不好好的休息，不好好的睡眠，不好好的这个运动饮食等等等等，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血管系统就变坏了。而这个变坏的系统使得我们很多的人得到心脏心血管的疾病，甚至心衰心脏的这个血管堵塞等等的这些疾病。所以实际上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一直在帮助我们修理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自己却不看重，我们不知道他才一直在帮助我们。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很坏的例子吧。我在 Duke 工作的时候，为了写标书，常常是熬到深夜。当然我也是很喜欢运动，所以这个之间的矛盾就把我这个运动的好习惯其实是取消了，所以我现在会有高血压，会有这个不好的这个身体状况，都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很好的看过的缘故。在属灵上面我们也是一样，在属灵上面我们要看顾我们的身体，看顾我们的灵命。神同样的是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神通过他的话语，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的灵修，通过我们的敬拜，通过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彼此交通，使我们在这个当中真的常常得到属灵的看见，让我们不偏离神的道。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直在医治我们的，不但是医治我们肉体上的，也是医治我们属灵上的疾病的。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神在这个灵命上也是给了我们一个保障，就是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希伯来书4章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神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灵里面随时的帮助。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灵修当中，我们读经当中，我们祷告当中，我们交通当中，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的，给我们提醒，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偏离他的道，让我们在属灵的疾病上能够时时刻刻得到修复，得到治愈。最后和大家分享，就是神的治愈，神的医治是完全的，不是部分的。我是做运动医学研究的，常常我非常的感恩神给我这样一个职业，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在和神同工，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能力，只有通过运动可以增加运动的能力，而运动的能力是我们所有死亡的原因的，和所有的死亡都成反比，这是医学界现在完全知道的。所以我常常甚至有人觉得我太过于强调运动，其实这个真的是看到神的创造，因为神把这样子治愈的能力放在我们身上，他让我们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这个外在的行为，用我们属灵里面的操练，属灵里面的运动，使我们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壮，使我们的灵力变得更加的健壮。所以在我的研究当中，我可以说毫无疑问的，我会沾这个光，因为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比方说你知道我们的肌肉，就是我们的不管是膀子上、腿上、身体上的任何一个肌肉，我们可以打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可以把所有的肌肉全部都销毁掉，但是只要七天的时间，这个肌肉就可以完全长回来。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修复的能力，这里面有干细胞的作用，有很好的结构，使得肌肉能够完全的恢复。大概在三四年前，我曾经碰到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就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叫弗里德奈希共济失调，英文叫 Friedreich's Ataxia，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线粒体疾病。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因为线粒体有这样的病，是一个遗传疾病，使得这样的人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坐轮椅，他就不能起来活动了，他就坐轮椅了。所以有这样子的一批的病人在美国，这样子的病人全是白人，他们得了这样病就变得轮椅上生活，然后他会得心脏病，得糖尿病。所以呢，我当时看到这样的病人，他跟我联络以后，我因为神的恩感动，所以我有这样的爱心带他到 UVA 来，然后他来了以后跟我讲说，你可以申请我们的这个资金做这样的研究，帮助他们。上帝的灵感动我，让我知道运动是可能能够真正帮助这样的一个病人，因为上帝把它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研究。今年刚刚这篇文章发表，就是说运动可以使小孩子如果能够早的检查出来，可以完全的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当然这个是在动物身上做出来，还没有在人身上验证，但是是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发现，使我更加的赞叹神在我们身上的创造，神的治疗，神的治愈是多么的完全。更重要的是，神让我们不但是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完全得到医治，他也给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也就是他的赦罪是完全的，同时他给我们戴上这样的冠冕，就是仁爱和慈悲的冠冕。所以仁爱和慈悲的冠冕，也就是说让我们带着一个冠冕，我们有仁爱有慈悲，别人因为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我来了要叫羊 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看到没有？神来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包括我们肉体的生命，包括我们灵里面的生命。他不但是在世，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他们要给我们这样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病毒肆虐的时候，给我们肉体的健康，同时也给我们灵里面的健壮，让我们不至于说待在家里面长时间变得抑郁，让我们忘记我们前面神给我们那样美好的应许。他在这里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不但是给我们在这个肉体上，在我们得疾病的时候，他一直在看顾我们，一直在治愈我们，他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让我们的整个的罪，所有的罪孽都得到赦免。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世上有个新的生命，同时他要将来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这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盼望。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在这个世上我们有疾病，为什么神不医治我们？神是让我们经过这些疾病，能够更加的认识他。他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国度，也就是我们一个完全复活的身体。帖撒罗尼迦前书4:16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耶稣基督亲自地告诉我们，他要来接我们。他说他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要来接我们，这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盼望不是说等到我们疫情过去，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原来的生活，我们可以吃烤肉，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再去钓鱼，我们再去怎么样，这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真正的盼望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世界上甚至从来没有发生的这样大的疫情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审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我们肉体的软弱，神其实一直在看顾，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灵里面软弱，神一直看顾，我们往往不知道。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神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诗篇71:19说，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经历重大疾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腓立比书3:19，他们的结论就是沉沦，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是讲到我们不信主的人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我们何尝过去不是呢？因为我们过去所追求的金钱，追求的事业，追求的家庭，追求的这个名誉，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我们以为我们得到的那些钱财，得到的那些荣誉，我们就有了所有的一切。其实这都是真正的是把羞辱当作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3:20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于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就是神对我们完全的拯救。神不但要让我们在今生今世有永恒的生命，更要在将来把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的荣耀的身体一样。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这是我们教会这个恩信华人教会 最重要的这个啊经文的来处，就是我们得救本乎恩，但是也是因着信，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所以这里提摩太后书1章9节就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这不会改变。就像 FBC 的牧师 Rob Poacher 在上一次 Easter 的时候大家去信息，不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他就不爱我们，不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神就不存在，我们的神不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就不医治我们，我们的灵命的枯干，我们的灵里面的疾病，不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不完全的认识他，他就不医治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谦卑顺服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讲医治在神，就是讲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的灵里面的疾病，我们真正医治的是神。我们要做别人的帮助者，我们帮助他们经历这个疾病，度过这个疾病。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疾病真正医治的是神，而且神一直在医治我们，神的医治是完全的，不仅仅是在这肉体上，让我们短暂的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让我们的医治常常得到医治，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使我们身体能够得赎，我们的灵魂得赎，是一个全然的医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特别的谢谢你在这个病毒肆虐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事上有一个重新的看见，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有真正的信心，有真正的盼望，以至于有真正的爱心，过全然得胜的生活，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